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案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国同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扰乱的全球石油流通，破坏了能源基础设施，并引发他们人对冲突长期化的担忧。自英国政府在2026年3月19日首次发布声明，强烈谴责伊朗袭击海湾商船和民用设施之后，日本、联合、英法、德意和等六国发表联合宣告，不单止要谴责伊朗，更要直接插手海啸的航行安全，日本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截至目前，加入宣告在国家在短时间里面由6个激增到22个，在2026年3月22号晚间发布了针对伊朗的威胁，说如果伊朗在由现在起了48小时内不完全无条件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利坚合众国将打击并摧毁了各类发电厂，首先由最大那座开始。此外，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中，伊朗高层官员不是被斩首就是叛徒。最新消息说，曾经公开扬言要干掉川普的伊朗空军准将莫森达雷巴吉今日被击毙，据悉他还是哈梅内伊的亲戚。据称，被称为真主党精英鲁德曼部队的高阶和强硬指挥官阿布哈利勒布尔吉今日被以色列国防军斩首。而以色列总理的前发言人继顾问大卫海斯在 X 平台透露说，伊朗动员抵抗力量巴斯基部队的高级指挥官福迪斯伊穆特已逃离伊朗，我可以证实他已安全抵达以色列。这个对伊朗政权来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福迪斯伊穆特被指是巴斯基的重要高层人物之一，因为巴斯基是维持国内控制的核心力量之一，高层叛徒等于直接削弱政权的镇压机器。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叶希尔莱特今日表示，我认为我们需要地面部队，但他们应该是伊朗的，我相信他们即将到来。有分析指，叶希尔莱特应该是指伊朗人民。高层官员陆续被斩首，时机到他或者以色列会发枪给伊朗人民，从而开始彻底打倒这个政权。贝森特谈伊朗领导层，这个是希特勒的碉堡，希特勒已丧命，希姆莱已丧命，戈林已丧命，你看所见的大多是独狼式的行动。据 Axios 21号消息指出，一名常驻华盛顿熟知川集会筹备状况的外交官员表示，美方已经明确表示，等美伊冲突在热战阶段结束之后，才会提出川集会的新时程。同时，另一名在华盛顿理解白宫状况的外交官亦都证实了这个讲法。不过，当 Politico 询问美国国务院那阵，美国国务院反而将问题转交了给白宫。白宫发言人海利就否认上述消息，说美国和中国正是针对重新安排川集会时间进行讨论。相关消息很快就会公布，中国大使馆就表示无可奉告。观察人士认为，伊朗的高阶官员陆续被斩首之后，3月20号仍然可以向美英基地发射近4000公里的中程导弹，已经证明他们的导弹可以打到伦敦、巴黎和柏林。这次是一次不单止震惊的美国，亦都震惊了全世界的升级行动，亦都证明川普总统由一开始讲的就是啱的。多年来，中共多次在背后资助伊朗，由曝光的情报来的，伊朗在背后是中共在度撑腰。川普对伊朗的打击就是对中共的打击，大家心入面都很清楚。中共几十年的布局被川普在短时间之内破了局，习近平怎样面对呢？川普又怎样走下一步棋？各位观众朋友，欢迎留言分享你们的观点。在伊朗战争背景之下，英伟达的执行长黄仁勋被点名为中共提供处理器，亦都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据以色列第十四频道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正考虑在4月22号以色列独立日那阵飞去以色列耶路撒冷，领取享有盛誉的以色列终身特殊贡献奖。这次是以色列历史上首次颁发给外国元首。记者问川普当日会不会亲自到场领奖那阵，川普回答话是什么，现在他们是这样。去年12月以色列教育部长宣布，川普将会因为对犹太人民的特殊贡献而获得这项殊荣，包括促成人质返回、承认耶路撒冷是首都以及支持以色列自卫权等等。20号伊朗他对以色列在大规模报复中有导弹或者残骸落在耶路撒冷旧城旁，有网民说导弹在天上面飞，伊朗领袖还敢去耶路撒冷。全世界只是整川普一个了，其他人只是敢在白宫发声明，只有川普敢亲自飞去战区，这些才叫真正的总统。到时川普在耶路撒冷的演讲可以直接宣布胜利了。亦都有网民顺势在习近平的对比嘲讽话，人家川普话飞就飞，这位这几个月都不敢离开北京，怕死一出门口就出事。分析认为，川普访问以色列应该不是谈判，因为谈判通常发生的局势不明朗的第三国，而亲自踏上正在度交战国的领土领奖，这个在军事语境下就是一种胜利巡游。22号华盛顿邮报援引几位伊朗、欧洲和一位阿拉伯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德克兰拒绝鼓用外交途径结束战争。星期日以色列南部和中部地区响起警报，居民报告听到爆炸声，加奈提克亚地区可能受到波及，紧急救援队已经部署进行搜查。这个周末川普向伊朗发出了48小时最后通牒，要求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最后通牒将会在美国东部时间3月23号星期一晚上7点44分到期。伊朗在21号向4000公里外的印度洋上面的美英联合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驱主德运传媒发文，川普总统说伊朗有远程导弹可以打欧洲，欧洲不信，伊朗总统说自己射程只有2000公里，欧洲信了，现在射程范围里面有伦敦、巴黎、柏林，几乎覆盖所有的欧洲国家。欧洲现在傻的，礼拜日北约秘书长吕特急切表示，伊朗轰炸4000公里外目标证明伊朗保证的射程不超过2000公里不可靠，不发展核武器亦都不可靠。他同意川普总统是在度消除一种生存威胁。川普瓦解伊朗独裁政权的核导弹计划是必不可少的。同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麦克沃尔兹表示，美国盟友已经开始转变立场，支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川普总统一直敦促他们这样做，现在已经有22个国家愿意加入护航。日本高度依赖中东原油，星期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示，停火之后不排除派海上自卫队去霍尔木兹扫雷，阿联酋亦都罕见表态表示不排除加入美国主导的护航行动，向华府靠拢。22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开定调，伊朗在空中和海上力量已经完全归零，空军他的海军消失，导弹工厂变成废墟。现在美军开始在最后一击，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所有防御工事。贝森特补充说，川普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完全开放，将会摧毁伊朗的发电厂，而川普使用的语言德克兰官员都能够理解，有时为了缓解紧张局势必须先加剧紧张局势。现在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受阻，直接威胁全球能源安全，引发油价上涨，中共国台办借机大打认知作战。发言人陈华斌3月18号声称，台湾面临断油断气危险，然而大话一出立即被两岸网民嘲讽，一名嫁到台湾超过十几年的女士亲身反驳，搞不明白边个缺德的，说台湾缺油。今日去加油，加油站只有一架车，讲大话都唔驚雷劈，台湾过得好好咁。点解总有一堆人造谣啊？网民轮番补刀，话台湾断油啦，而家都骑山猪返工，去日本都要爬龙舟过去，嘲讽声四起。有网友话，中共其实同二战时期嘅日本一样，缺粮缺油气。 如果战争开打遭到封锁，中共即刻玩完。
中共官场动荡仲持续发酵，就在3月22号深圳市委书记突然间更换，同时呢被称为签20之父的军工高层杨伟又在中科院院士名单入面悄悄消失了。一边是地方一线重镇人事突然调整，一边是军工核心人物被低调处理，显示中共体制内的不稳定仍然在扩散。根据南方家客户端报道，中共中央已经批准近女出任广东省委常委，并且兼任深圳市委书记，原书记孟凡利被免职。值得注意的是，孟凡利去年10月份先升任广东省省长，并且兼任深圳市委书记，实际只是做了5个月，今次调整明显是非常之仓促。近女之前曾经担任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早年长期在河南任职。2019年他突然空降四川，任得杨市委书记，2022年四川省换届之后，他一路升任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社会工作部部长，今年1月份才刚刚接任省组织部部长，现在又被调去深圳，调动节奏非常密集。与此同时，军工系统亦都出现了异常。财新网报道，中国科学院官网更新院士名单之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原副总经理杨伟床名和简历已经被撤低。杨伟是中国第五代战机歼20的总设计师，亦是中共19届中央候补委员。2017年当选中科院院士，在22岁硕士毕业之后就进入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参与歼10的战机研制，并且负责数位电传飞控系统，之后成为中共军工体系的核心人物。外界注意的是，院士名单通常是不会的低调处理的，而杨伟既是中共的关键人物，又具有中共候补委员的身份，现在突然间在官方名单中消失，被认为是极不寻常的现象，亦都再次凸显了中共高层和军工系统的持续震荡。另外有学者回忆指出，中共早期的战机技术曾经大量来自以色列，相关讲法亦再度被网民翻出来讨论。有人认为军工高层的异动很可能和过去的技术来源问题或者军工系统内部整顿有关，外界猜测持续升温。网民 David 表示，以色列给了中共这么多军事技术，中共做出武器给哈马斯、真主党、伊朗，他攻击以色列。网民 Crimson Talk 留言，乌克兰当年亦是给了中共一堆军事援助，换场的是中共援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可见中共本性入面就是恩将仇报的毒蛇。
广东广州警方21号通报，涉嫌拐卖人口外号梅姨的谢某在潜逃20几年之后近期落网。曾经参与记录此案的调查记者魏艺人表示，据报在官方通报的两日前，他突发心脏病离世，年仅45岁，内情引发的揣测。六媒消商晨报3月22号报道，3月21号潜逃了23年的拐卖案关键人物梅姨落网，但是被他犯运的新冲的爸爸就在微博上面发布消息说，10年前他的周围稳仔绝望无助的时候，曾经帮他宣传报道，被他希望同力量的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魏艺人在3月19号深夜因为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年仅45岁。报道说魏艺人是梅姨案的关键记录者之一。据报道，记者魏艺人的名字并不是很多人知道，他是一名暗访调查记者，在调查报道入面从来都不会署自己的名字，他和他带领的团队是用都市大先生没有署名的。据悉魏艺人做了调查记者20年，曾经卧底调查救回5个被卖的人口。2023年他和同事一起卧底120日，在缅北救回6个被困缅甸电信诈骗组织的人员。在大陆的相关报道下面，网民留言说可惜、遗憾、一路走好。在海外 X 平台，很多网民对魏艺人的离世表示怀疑。这么后生真是太可惜，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呢？揭发黑幕之后突然离世，还要这么后生，是令人怀疑的。现实比报道更令人唏嘘，说明了中国搞新闻是有风险的，一不小心就会人间蒸发，或者这位同李克强一样心脏病去世。 有良知的真正媒体人越来越少了，不对中国进行一次彻底的社会变革是不行的，越来越向黑帮转化，大黑帮下面有无数的小黑帮，有罪在国家正在向无罪的黑帮时代转化。亦都有网民提到，揭露地沟油那位英雄都突然离世了。洛阳电视台记者揭露地沟油问题的英雄李翔，2011年9月在回家途中被歹徒持刀刺伤，当场死了。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中共政府不会去保护这些冒险调查黑恶势力的记者，因为中共各级官员本身就是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甚至中共本身就是黑帮治国。如果中共倒台的，中国有些新闻自由和开放民间对公权力的监督，很多社会问题都会更容易解决。国际新闻自由监督机构无国界记者组织去年公布了2025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入面，中国大陆排名第178，是全球倒数第三。
近期国际油价飙升，带动化妆、染料等纺织核心原料全面涨价，直接受影响的主要是以石油为原料的合成纤维。中国多间服装和面料厂表示，近期同石油有关的材料包括涤纶、锦纶、锦纶，甚至包括棉花相关的材料都在涨价。涤纶报价甚至是一夜上涨超过 20%。值得关注的是，面临价格上涨的服装品类可能不单止限于冲锋衣，好像防晒衫、速干衫、运动服、户外鞋等品类恐怕都会迎来价格的上涨。羊城晚报报道，冲锋衣主要的原料涤纶 POY 的报价由2024年1月底的每吨人民币7000元飙升到3月10号每吨人民币9600元，涨幅超过 35%。截至3月17号仍然维持了每吨人民币9325元的高位，同时冲锋衣常用的防水涂层、压胶条等副料在上游的中间体亦都受油价的波动影响，形成了系统性的成本传导。据了解，面料成本占冲锋衣成本的 60% 到 70%， 但是涤纶能原料的涨价一项，一件人民币500元的大众冲锋衣原材料成本就增加了差不多人民币40元。人民币1000元以上的中高价款的原料成本涨幅可能会达到60到100元人民币，再加上加工、物流等环节的成本，成衣最终的售价上涨压力显著。一家户外品牌的负责人表示，现在有消息说要加价，但是实际合约暂时还未真是加价。除了原料成本之外，油价的上涨还通过制造、物流等环节进一步加剧了冲锋衣的成本压力。在业内人士他们，这次的原油价格上涨对冲锋衣行业的影响，本质是产业链上下游成本传导的必然结果，并不是品牌恶意抬价。他从长期他们随着新材料研发的推进和供应链的优化，行业对原油价格波动的敏感度有望降低，但是在短期之内，冲锋衣价格上涨几率很大，消费者和市场主体需要做好应对准备。
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21号阿拉伯世界爆出震撼弹，沙地直接和伊朗反面了。路透社报道，沙地外交部星期六宣布已经正式通知伊朗驻沙地的武官和他的助理，还有三名使馆人员，勒令他们必须在24小时之内离境。沙地之前就表示，这些人已经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观察人士分析，这个是沙地对伊朗的断交级别警告，而且呢，从一个表象上他们决绝的程度甚至是超过了2016年那次断交。他要知道10年前那次在沙地的官方通报当中是勒令伊朗的外交人员48小时之内离境，今次就是连续客令的极限都缩短了一倍。这个亦都标志着中共持续7年的外交努力要泡汤了。他等我们先看简要的回顾一下这段历史。2016年的1月份，沙地处决了47名极刑犯，其中包括知名的什叶派教士尼摩尔，这个引发了伊朗的强烈反弹。当时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将尼摩尔框作是殉道者，扬言要进行神圣复仇。 伊朗当局仲纵容示威者冲击沙地驻德克兰的大使馆，焚烧大楼，仲袭击了沙地驻马什哈德的领事馆。时任沙地外交部长阿德尔·朱拜尔勒令伊朗外交人员48小时之内离境，沙地亦都召回了驻伊朗的外交人员，并且切断了所有的商业、航空联系。2016年沙地和伊朗断交之后，两国的关系长期陷入敌对，而且呢还通过也门、叙利亚、黎巴嫩的代理人战争间接对抗。在这段期间，中共为了扩张中东势力，一直尝试修复两国关系。终于在七年后，在2023年的3月份，王毅促成了两国四日的闭门和谈，随后中共、沙地、伊朗三方签署了北京协议，宣布伊朗和沙地重启外交关系。在中共的宣传当中，亦都一直将这件事视为地缘政治的胜利。但是呢，现在伊朗的无差别攻击再次激怒沙地，两国的关系眼见着就要回到十年前断交的层级。沙地外交部在宣布驱逐伊朗人员的声明当中，还不记得他顺便打脸中共。声明中说，伊朗对沙地的袭击践踏了所有相关的国际公约。外界发现公约当中排在首位的就是北京协议。时政博主华斯被战红魔发文评论说，由2016年开始，中共透过平衡外交、高层互访、公开倡议和私下沟通，持续推动沙地和伊朗建交。2023年总算是心愿达成，但是今次沙地和伊朗彻底反面，令中共七年的努力全部白费晒。他还在电影《东成西就》里面一个名场面这么做比喻，这个就好像欧阳锋历尽千辛万苦，总算是由山下爬上悬崖顶，啱啱到顶。洪七公咁啱因为感情嘅事佢唔开，跳崖自尽，于是直接将欧阳锋又砸返落崖底。而中共当然就系嗰个倒霉嘅欧阳锋啦。沙地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19号喺利雅得一场记者会上坦言，我冇办法理解伊朗点样一边声称自己喺度捍卫伊斯兰事业，一边却喺度主动攻击伊斯兰国家。他还说，伊朗到底为伊斯兰世界贡献了什么呢？他们在也门支持胡塞武装，在伊拉克武装民兵，现在甚至攻击伊拉克本土，透过真主党干预黎巴嫩，劫持政治，破坏地区稳定，还在叙利亚和真主党一起扮演破坏性的角色。X 政博主无悲科技就这件事评价说，中东老玩家永远是最适的风向的，只要华盛顿坐住一位真正的强者，盟友就会自动亮剑。利雅得用最直接的逐客令交拢给美国投名状。他还预言中东在衰定时代要彻底翻篇了。但观众朋友，你认为中共还会不会为此促成第二次的北京协议呢？
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日前起诉伺服器大厂美超微共同创办人廖益贤等三个人，指控他们非法将价值几十亿美金搭载英伟达晶片的伺服器转运去中国。对此，科技记者高灿明在21号公开呼吁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应该尽快停止向美超微供应晶片，以降低潜在风险和冲击。伺服器制造商美超微近期深陷法律风暴，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已经对公司共同创办人廖益贤等三个人提出起诉，指控他们涉及非法转运伺服器设备去中国。相关产品入面有英伟达晶片，整体交易金额高达几十亿美金，引发业界高度关注。针对这一宗案的发展，长期关注科技产业的独立记者高灿明在21号的社群平台 X 发文直言，英伟达应该立即公开停止向美超微供应晶片。他表示，持续维持合作关系很难看得出实质利益，反而可能要承担安全和声誉上的风险，并指出市场上还有很多其他企业可以承接相关芯片配额，无需再与有争议的企业合作。高灿明在另两篇贴文中提到，辉达目前对事件的反应异常安静，推测相关人员可能正忙于研读起诉内容。他亦都强调，对于美超微高层被起诉而感到意外的人，一系就冇关注相关动态，一系就刻意忽视。中共深圳市委书记一职悬空近半年，终于在3月22号尘埃落定。中共中央宣布由四川省委组织部部长近女出任广东省委常委和深圳市委书记。 正式免去孟凡利的深圳市委书记职务。深圳是中国第三大经济城市，紧邻香港，在高科技产业和出口贸易上举足轻重。市委书记一职向来备受各界瞩目。孟凡利去年10月升任广东省长，但在外界预期在会尽快交棒的情况下，却意外兼任深圳书记长达5个月，现在才正式卸任。接棒的近女今年56岁 ,70 后今年1月刚刚转任四川省委组织部部长，随即再次调动空降深圳。然而围绕这次任命，网络上流传出截然不同的讲法。女澳时评人蒋网正在 X 平台发帖披露，近女这次出任深圳市委书记，出价3亿人民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为保人。女美时评人蔡慎坤就分析，近女可以在多名竞争者入面脱颖而出，包括击败浙江常务副省长和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等热门人选，令外界大感意外。有观点认为是彭清华的背后发挥的作用，因为近女正是彭清华2019年主导引入四川的干部之一。对于近女的仕途，有网民直言近女的履历相当一般，却成为了重要地方的一把手，只能够讲高级干部选人用人能力绝对不是第一位的。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礼拜日，伊朗将战场由油直接升级到水，又拉高威胁层级。伊朗威胁如果美国再打它的能源设施，就会报复打美国和它盟友的能源资讯系统，还包括海水淡化厂。海湾国家的饮用水有 40% 至 90% 来自海水淡化。一旦淡化厂被打，很多城市不是没油，是没水，几日内就可能爆发人道危机。由国际法角度，刻意将民生水厂当军事目标，已经踩到了战争法的红线。推主塔卡说，没人知水资源状况到底有几糟糕。伊朗刚刚威胁要摧毁中东所有海水淡化厂，这个意味着大约有1亿人如果没有海水淡化就无法生存。大西洋理事会证实，伊朗和巴林在海水淡化厂遭到多次有限袭击，历史上第一次，格什姆岛一次袭击30个村庄断水。现在伊朗威胁要对海湾地区的每个国家都没做，维持沙漠入面1亿人生命的唯一水源变成军事目标。这个是治水成为一项人权以来最危险的局势升级。网友回复，伊朗就是极端政权，伊朗现在连中东的海水淡化厂都没敢威胁，等于将整个阿拉伯世界几千万平民的饮水安全当人质，最大的后果就是逼到海湾国家群起而攻之。据社交媒体披露，有一位来自中国重庆的留学生，在离开日本之前密集申请了多张信用卡，其中包括 PayPay、 7-11 以及 JCB 等机构发行的卡，并在出境之前将他卡全部拆爆套现，同时拖欠了几个月的房租和水电费，随后注销日本签证，悄悄返国避债。揭发这件事的是一名同样的日本居住的中国网民。据他描述，那个留学生还欠了本人60000日元，大约是人民币2600元，走路已经超过了两个月，他经过对方公寓那阵先发现屋主正在清理留下的垃圾。这个时候先知对方晨早已经离境，那个网民随后上传了去日本警署报警的影片，并直言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个人以后都看不到日本。这件事迅速在网上发酵，很多华人网民痛斥他的行为没有质素到极点，还有人担心这种做法会断了前人后人的路。这类事件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在2024年有一名中国留学生在离开美国之前用同样的方式拆爆了多张信用卡，成功套现了大约14万美金。事后这个人不单止没有悔意，反而还在网上发帖炫耀，说这些是第一桶金。这个贴文随即登上了美国论坛 Reddit， 引发了广泛关注。自从事件发酵之后，大量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反映申请信用卡的难度突然飙升，部分银行甚至开始要求中国留学生要交押金做担保，而美国本地学生就不用面对这类限制。一旦某一个群体被贴上了信用风险的标签，金融机构和房东往往会以国籍而不是个人的信用，它作为风险评估的依据。 在美国，这个后果已经有迹可寻。中国留学生整体申请信用卡的门槛明显高过其他群体，现在同样的风险正在日本累积紧，令到很多合法留学、守规矩、纳税的华人处境更加艰难。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负面事件在网上持续累积，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中国留学生群体形象的担忧。近日，加拿大独立视频人龚子审在 X 平台发文和相关影片披露，有一位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搬走的时候，房东发现了留下了一堆垃圾。他表示并不是所有留学生都是的，但这件事确实令人疑惑，为什么类似的事件好像在中国留学生身上那么频繁发生？他们在国内受的教育肯定存在问题。这段影片在网上引发了共鸣，亦都令到部分华人社群感到既痛心又无奈。有网友感叹，这个真是前人惨树，后人遭殃。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趣闻天下。嗨，我是文杰。你看中共原本想着的下大棋，结果现在变成了逐粒棋子被人吃。美国从巴拿马、委内瑞拉、古巴到伊朗一路出手，中共的支点逐个被击破，好像清仓处理一样。
是啊，这波操作呢，中共本来就想在中东借刀牵制，结果呢现在反而被将军，而且呢还是现场点名。更搞笑的就是这个将军的方式还很优雅，又不反面不吵架，就是一句话，你不配合呢我访华迟些再讲，语气就好像在约饭局那样，其实呢就是最后的通牒。
翻译一下就是，你不出手我就不来，你再拖我就要加条件。这个哪里是外交啊，这个是大节奏，中南海现在真的卡住了。之前霍尔木兹海峡这一盘棋一直呢是远程下注，支持伊朗拖住美国，结果呢没想到伊朗和俄罗斯一个比一个甩链，撑不住场面，反而呢将中共晒了出来。
而且这道题呢还不是挺好答的，你派军舰呢就等于公开站队，顺便将伊朗这个老朋友出卖了，你不派呢川普就点你名，你 90% 的石油都是走这里的，你好意思不管？
中共其实已经在这半跪了，好像王毅都说美国拳头硬，还强调什么排除干扰，这些话翻译一下就是不要搞了，我们现在只是想低调过关。
但是问题就是对手不让你低调，你想做缩头乌龟，结果川普就拿条棍来敲你的龟壳，喂你好出来啦，不要炸地啊，轮到你啦，而且呢仲系公开点名，全球直播啊。
最精彩嘅系3月16号嗰场记者会，简直就可以收录喺外交闪避大全。记者问要唔要护航，林剑呢就硬系唔肯出声。第二个记者呢又唔死心，一直呢就讲一啲川普嘅原话，人哋呢都点咗你啦，你点解唔回应，结果林剑继续就打太极。第三个记者又急住问啦，你到底回唔回应，结果呢就逼出咗几个字，我哋保持通话，完全冇内容。翻译一下就係、我哋呢都好着急㗎，但係呢拖住先啦。
后面更经典啦，嗰啲记者问啦，石油供应会唔会出问题呢，呢、這个呢先至係佢条命根。结果林建咪直接话搵有关部门，整场发布会呢就係三个字，就係唔表态，唔敢拒绝，亦唔敢答应。
因为现在中南海真的卡住了，一边呢准备川集会，另一边呢川普呢直接呢将题目呢提前发了出来，你先将这个题目跟我答出来，我再决定来不来，结果中共的策略呢还是老套路，拖避绕。
关键就是川普不吃这一套的，直接说你不答应呢我就不来，而且很快就宣布访华推迟一个月。理由啊更直接啊，就是伊朗那边仲打紧仗，咁呢下咧就有啲公开打面嘅味道啦。你唔答应呢我就帮你做决定，去唔去由我讲咗算。
川普喺霍尔木兹海峡啊，呢一问其实咧就系高位设局，唔理你点样拣都系扣分， 你拒绝，咁就等于现场验货，所谓嘅大国实力全部咧都露晒馅啦。你唔系喺吉布提有基地咩？唔系日日反海盗，全球投送南水海军港到飞起，结果呢真到咗命脉航道出事啦。你反而唔够胆出嚟护航，呢、这个就等于自己承认咗当年呢吹嘘自己远洋能力有几强，护航能力呢水分呢都唔少噶。
系咯，但系你如果答应呢，咁就更精彩啦，直接站队美国同伊朗对住干，呢、这个唔系外交啊。是自己打面的现场直播，之前还以各种合作稳定，背后的捅刀，这个在国际政治上对中共的打击太大了。大家都心知肚明，中共是全面支持伊朗政权的稳定的，再说啊，比国内的粉红也交不到差。
其实伊朗第二天就说了，其他国家不会参和，这一句话基本上就是点明了中共。更加尴尬的是，一旦真是同美军联合行动，所有细节都是实战裸考，通讯协同、雷达反应、航空拦截，万一哪一个系统出了问题，这个不单止是冇面的问题，这个是全球翻车的问题。
还有个更黑色幽默的点啊，就是伊朗有很多导弹、无人机技术链，本来又同中共有关的。到时呢，天上飞的、地下打的，来来去去都是同款的供应链。万一边一个哑咗呢，打唔响或者打歪咗，全世界又等住喺度睇一场中共武器综艺嘅手show啦。呢、这个效果比宣传片真实得多啦。到时候出啲乜嘢洋相呢，咁係控制唔到
㗎。咁就精彩啦。再讲啊，据大纪元报道，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的一次会议上边，一转的一个指示讲得很清楚了，要力争将一次美伊战争变成一个阿富汗战争的重演，亦就是好像阿富汗战争一样，再将美国的军事力呢全部呢吸引在伊朗的方向上边。这个呢就是一转现在对待美伊战争的一个基本战略态度，所以呢不可以被他自己拖入去的。
没错了，所以中共答应参加护航的可能性呢应该就很少，但是恐怕亦不敢随便公开拒绝，大概呢是会继续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地扮糊涂，估计川普不会轻易放过了。中共至少的私底下要给川普一个讲法，或者被逼到做出另外的让步，又送了给川普一个筹码。
中共知道没能力和美国直接对决，只能够试图来削弱美国的影响力，找一个绊脚石，比如俄乌战争，中共以为执到宝，开心了一阵。在俄乌战争上边，中共呢就是想俄罗斯可以帮手拖住美国，习近平用百年变局呢来呃普京，就是希望俄罗斯可以用战争的方式来拖住美国。
但是普京呢亦是打这样的算盘，亦希望中共能够同美国继续对住干，最好能够直接对决，同样亦是希望中共能够拖住美国。结果呢两个人在互相画饼，都互相同对方打气，中共希望俄罗斯顶住，俄罗斯亦希望中共出力。讲白咗呢就係、是、你以为我好犀利，我以为你好威猛，最后我发现原来大家都喺度睇对方嘅面色。呢、这个误判呢亦好致命㗎。莫斯科如果早知道战争会打成而家咁嘅样呢，肯定唔会轻举妄动。而中共呢原本就幻想住速战速决，结果呢俄军就徒有虚名，四年几嘅消耗战呢仲将自己拖埋入泥潭。
更精彩的是被睇低咗个乌克兰，唔单止可以顶住，仲硬生生咁靠北约支援呢站稳住脚。
结果俄罗斯又元气大伤，中东嗰边嘅影响力呢亦起唔到咩作用。好似叙利亚个局势都跟住变天，反而川普就睇到咗机会，一边吹欧洲多出力，一边呢就吹停战谈判，顺手就将中俄嘅默契拆咗。呢一招啊，真系中共送上门嘅离间术啦！
后嚟大家都睇到啦，莫斯科其实更系想改善同美国嘅关系，而唔系同中共绑死。呢、这个就等于咧将中共卖咗出去。不过咧，亦都好现实。 边个可以帮俄罗斯解救呢个困境，佢就会靠边个。
你睇呢个局势呢，其实就系中共嘅战略笑话大全。原本系以为自己好识盘算，先同俄罗斯撑下腰，再拉伊朗搞乱中东，目的呢就系牵制美国。结果每一步都踩落个氹度噶，而且最尴尬嘅呢就系中共明明俾伊朗提供武器同埋导弹，应该系心入边有底噶，结果呢就低估咗以色列嘅实力。
无论系中共支持俄罗斯对决乌克兰开战，定系怂恿支持伊朗同埋其他附属组织喺中东开战，都系错误咁样估算咗相关嘅各方嘅实力。中共本以为可以最大程度咁样牵制住美国，但系呢用力呢就太大啦，将更多国家拉入战局，中共用嚟牵制美国嘅力量呢，只系一个一个咁样被消灭。
冇错啊，搬起石头砸自己嘅脚。其实喺川普嘅战略棋盘上，中共先至系最大嘅目标。仲未等完全扫清外围啫，川普就开始攞霍尔木兹海峡嘅护航问题嚟对中南海将军啦。
中共战略误判咧，处处算计人哋，想拖住美国，结果导致一系列嘅失败，跌入咗自己所挖嘅陷阱，企图咧用川集会嚟止损，但系又打错咗算盘，冇谂到呢一次又系俾川普碾到实一实。几时先至川集会？梗系川普讲咗先算啦。
呢个剧本咧，连荷里活都拍唔出嚟啊！
你好，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中东最近上演咗一出独裁者高危职业警示片，哈梅内已被斩首后，伊朗政权需要匆忙揾接班人，而喺北京，另一位终身制梦想家习近平恐怕睇到背脊发冷。习近平最能够感同身受，毕竟佢呢十几年做嘅最大工程就系将接班人制度成个拆咗。一旦边一日习近平被斩首或者全病危，历史突然间揿下紧急暂停键，中南海嘅接班人名单喺边度？而家嘅答案系冇名单。对习近平嚟讲，政治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系唔可信嘅，另一种系仲未暴露不可信嘅。所以唔好讲接班人，连候选人都好难出场。既然外人都信唔过，咁剩低嘅办法就只有一条古老嘅政治捷径，西集制加天下，亦就系话未来某一日，中共最高权力嘅交接方式可能唔再系党内前斗，而更加似系一场家庭聚会，妻子上台，女儿接班，集王朝 2.0， 边个知道呢？最近北京官场传出讲法，习明泽藏喺外交部已经历练多年。去年曾经惊奇地首次露面一场外交晚宴，而他的母后彭丽媛呢，有分析认为今日天崩开局，台下将有合同刘振立，其实是彭丽媛的胜利，而张星文应该是和习夫妇达成一种协议，现在以军权保习，日后以军权保彭。如果伊朗的这场权力震荡真系帮习近平得出一个结论，咁可能就系只有一种接班人系安全嘅，自己屋企嘅人。不过一旦习瓦解，朝中大臣并唔会管习家人，必定一拥而上争夺大位，中南海可能最终将系无言的结局。时事评论员杜正在上播发表文章表示，今年中共两会出场出现了一个颇有戏剧感的小细节。在政协安莫礼以及相关会见场合入面，习近平坐在主席台中央时，身后的背景幕布居然不是往年常见的大红色，而换成了一片光层层的宫廷级别的黄色。那种黄色有几醒目？网友看完之后第一反应是，这个配备就只是争皇帝两个字直接印在面上。当然按常理推测，这种舞台美术设计应该不用习近平本人亲自落场指挥，没什么可能亲自部署幕布配饰这种小事， 但在中共的政治体系入面，有一门很重要的学问叫做揣摩圣意。而今年两会的总统筹人正是政治局常委蔡奇，这个这么带有皇家气质的布置，很可能是蔡奇在揣摩习意之下的精心安排。这种氛围营造其实亦都不是第一次出现。2026年是黄历丙午赤马年，就在过年前夕，中国多地街头曾经突然间出现一个令人觉得出奇的画面。原本象征喜庆团圆的红色灯笼居然被大量换成了黄色灯笼。要知道在传统文化入面，红灯笼是过年的标准配备，而黄色灯笼怎样看都有多多少少带啲其他的意味。有网友抱怨这个不是年味，是灵堂风格。结果民间议论一起，这些黄灯笼很快又被漏夜撤掉。速度快到好像有人突然间发现这个象征意味好像有些过了笼。但黄色确实是作为封建社会的皇家之色，还有人挖苦话是不是哪个官员看多了古装剧，将整条街当成紫禁城布置了。在管制严控的中国社会，挂黄灯笼这种统一动作不可能是落变某个官员的安排，应该亦是蔡奇这一级别的高官的捧闸操作。而这种操作看起来就有点像历史上熟悉的一幕。当年好似袁世凯称帝之前，各地官员亦都相继上演劝进的戏码。这个真系好似系一种搞帝制世袭的氛围铺排，气氛铺到满满，由黄色幕布到黄色灯笼，整体气氛如热的感觉就好似喺度话俾大家知一件事，权力唔单止系长期执政，甚至可能准备走向世袭模式。要搞权位世袭制，一般是传给女儿。北韩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近年频频带女儿金珠爱出席活动。南韩情报机关声称金正恩选定女儿为接班人。相对来讲，习近平的独生女习明泽非常神秘。习明泽在1992年出生在福建福州，小名木子。那个时候他的老爸习近平在做福州市委书记，他的妈妈是军中一朵花彭丽媛，他的名明泽听说是爷爷习仲勋取的，意为天下开明，泽被苍生。这个的确是红三代啊。网络流传的一些习家旧相，童年时肥嘟嘟的习明泽成了他公开亮相的最高清版本。之后这位红朝公主成年之后一直都没有公开露面，难得再见到她的芳容了。美国纽约客杂志曾经引述知情人士消息，习明泽曾经在浙江大学外语学院学习同声传译。2010年习明泽利用化名楚神在哈佛大学主修心理学同英文，在哈佛知道他真正身份的人不超过十个，只是限于亲密的朋友和几位教职工。当然了，他的爹还是派了保镖24小时保护习公主。习明泽2014年在哈佛大学完成本科学位后，在2019年又重新回到美国报名哈佛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习明泽到现在仍然是神秘莫测，很难想象他会突然间踏上前台。不过现在北京官场有一种讲法，说习明泽早就在外交部党委书记齐玉的安排下秘密在外交系统历练几年，甚至曾经跟随习近平出访，齐玉和习武齐心同姓。有人说齐玉应该是习近平的亲戚。习明泽藏身外交部，这个讲法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中共保密到家，要藏一个活人其实亦都不是什么难事。而且他去年曾经有一次令人惊奇的露面，也确实是与外交有关。2025年6月4号习近平突然间在中南海会晤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白罗斯官方白通社当日报道， 会面是在习近平的官邸进行。白罗斯第一副总理尼古拉斯诺普科夫声称，这个是一次为了家庭式友好宴会的特别访问。五日之后，白通社报道，斯代普科夫在接受白罗斯媒体专访时提到，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同个女习明泽亦都出席了招待卢卡申科的宴会。斯诺普科夫并引用习近平的话讲，历史上我的女将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和一位外国领导人共进晚餐。对于这一次白罗斯的官方媒体报道，习明泽首次亮相外交舞台，但大约一个礼拜之后，白通社这篇报道已被删除。道政认为，习明泽参与家庭晚宴外交事件由开始曝光到后来被封杀，都是极其诡异的。因为没有习家同意，白罗斯不可能公开这件事，后来封杀亦肯定是习家下令。当然这些公开的报道中国国内亦都看不到，只是对外起作用，所以这个很可能是习家对外部反应的测试，为未来世袭可行性试水。按照旧剧本，习明泽就是北韩的金珠爱。如果中共真是发生内乱，习近平被突然斩首、病危，或者搞不定党内的接班问题，他最想做的可能就是传位给个女。而习明泽在自己或者并不知情的情况下，早已经欠下人民一份血债。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习明泽，到底生的是什么样？2019年，习明泽身份证件外泄，令他的正式相片终于曝光，看起来更加像他的妈妈。不过这张证件相就成了风暴的导火线，中共警方闻风出声，一口气捉了24个年轻人做祭品，其中一直都在度申冤的牛腾宇受尽折磨，最后被上了一张14年的监狱犯。至于习公主是不是知道自己这张证件相换了其他人的青春，没人知道，但这一场闹剧亦正是中共体制的冰冷写照。红朝公主一块面，平民少年一条命。讲到权位世袭制，除了习明泽，习近平的接班人其实还可以是他的侄。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神盾 VPN， 我和我们团队的人都觉得这个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 为什么这样说？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由同一台伺服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单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都知道你连到去哪里。这个意味着只要那台伺服器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提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两台伺服器转送，第一台只是知道你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是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两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成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亦都好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电脑，可以全家分享。而家购买两年方案享有65折优惠，输入我哋节目专属优惠码月，再有9折，30日内唔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试用。快啲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购买连结购买啦！习近平嘅细佬习远平，号称陕西王，喺乡下陕西根基深厚。习远平同前妻有一子，名叫习明正，同习远平一样是香港籍，毕业于美国佐治城大学。曾经有消息流出，习明正后来在清华大学任职，用的名是齐明正，跟随祖母姓。2022年4月， 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县有文件显示，齐明正挂职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但等级仲好低嘅习明正，要想作为习近平嘅接班人，真系跨度太大，似乎亦都冇乜可能。咁后宫中嘅母后呢？2024年5月，喺网络流传嘅一张相片中，彭丽媛着住军装，佩戴少将军衔。相片下方嘅文字显示，彭丽媛以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专职委员嘅身份到一家军校调查人才队伍建设。习近平上台后军改，将七大军区改为五大战区，军中人事大权收归到中央军委会政治工作部。2016年成立的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掌控军队晋升，彭丽媛任职委员，实际参与了把关军中人事，亦就是说攞咪的其实一直都在度为攞枪的人打分考评。之前分管人事的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因为早年都是驻福建的前31集团军军头，同习家夫妇密切，所以都是亲彭的。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何宏军更加是彭丽媛插手军中人士的关系人。彭丽媛以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专职委员的身份考察军校，一度引发种种猜测，有人指他可能很快就正式踏上前台，甚至将要入政治局，准备接班习近平就是江青第二。其实彭丽媛一直被比作江青第二，他们两个人都属虎，都来自山东大地，他们都曾经是明星，分别是红潮地表上的两个最强男人，诞下女儿，没有王子继承皇位。虽然网络上曾经有流传彭丽媛或者会倒戈张又侠，以报习近平多年来身边恩恩怨怨的仇，但这些只是一笑而过的笑谈。军中曾经的实权派张又侠早前被认为是彭丽媛暗掌军权的障碍，因为父辈交好，前中央军委第一副主任张又侠曾经被视为习近平最坚定的军中盟友，但后来张又侠和何卫东、苗华产生严重内讧，在张又侠发力之下，2025年10月17号何卫东、苗华和何宏军还有多名亲彭丽媛的上将全部倒台。之后彭丽媛又暗中洗力，习近平靠军纪委书记张星文的帮助，今年天崩开局，随下张又侠和他的同盟者军委总参谋长刘振立，这个是彭丽媛的胜利。在张友侠和刘振立落马之后，张星文虽然没有进入政治局，但他是军中唯一的副国级高官，唯一的军委副主席，而且身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掌控全军晋升和生杀大权。虽然张星文在习近平身边一副唯唯诺诺的样，但习近平掌军还要倚重张星文。道政分析认为，张星文应该是同习夫妇达成一种协议，现在以军权补习，日后以军权补棒。根据这个趋势，明年的中共21大，习近平当然是想延续第四任，到时要看彭丽媛是不是一步进入中央政治局，习明泽会不会突然间由外交部某个神秘职位直升中央委员。如果这样，一旦习近平不能够掌事，彭丽媛或习明泽接班，或母女双人的政治组合就是彭丽媛为主，习明泽辅助，这种安排并不奇怪。习近平上台多年越来越没有按照规矩办事，毕竟好似蔡奇、何卫东、秦刚这些都是破格提拔上位的，而习近平既然能够在二十大公然将前领导人胡锦涛强架出会场，又能够在今年将颇有威望的大哥张又侠整落台，他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习近平要搞世袭制，应该早几年修宪时就有铺排，但这个绝对是秘密中的秘密，不可告人。 如果真系出现外戚干政嘅场面，彭丽媛掌权，习明泽出嚟辅助母后，呢、這个亦系相当危险嘅，必然引起红潮各方势力，再嚟一场混战。习家军嘅朝中大臣亦必将出现喺最高权力嘅争夺战中。一旦习近平倒下，各路人马一涌而上，争夺大位，中南海可能最终将冇人撑场。呢度系余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嘅陪伴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哋一齐喺动荡中坚守真相，喺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嘅收睇，我哋下期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